第五这个颠倒维系的景象。那么在这就说明这个第八识呀，你要说有呢它就不有，你要说无呢它也不是无。那么在这个地方凡夫呢就执着它，这是我们这个命根，它是连携气候着主光。那么而成圣人呢，他就认为这个第八识呢是属于这个究竟的涅槃了。其实这个第八识它是虚而不实，无而不有，故说是叫做颠倒。那么这个维系景象呢，这正是是迷真如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他执着这个第八识呢称之为藏识，所以这个迷真起妄呢就以这个藏识。那么这正是起不是随颠倒呢，也就是那么这个在五蕴之中呢用这个起的四蕴就是受想行，那么这个初的境界来削发这个第五这个十蕴之中这个维系的境界。那么不过呢这个第八是这个十蕴呢，它虽然不是这个真如，是如来妙这个妙这个真如，就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但是呢它是如这个第二缘。所以假使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能够把它转这个第八识呢，当下就是这个第九这个清净识，这个无染物这个第九的八净识啊。假使迷了这个第九识呢，那么它就是随这个第八识，随这个切起识而升起这个生灭的虚妄。所以这个地方就叫这个第五这个跌倒维系是景象。俄难事无受因无妄想成，那么这是属于这个庚子科第三结成。那么如来啊结成这个五蕴维系五种的妄想。那么像以上呀所说这个是受想行识这个五蕴，那么就是我们一切众生呀所受这个生死的果报之法。因为有这个五蕴，所以它盖覆这个举泄我们这个真性呢而不得血血，所以称之这个叫做这个五受蕴。那么或者称之五受蕴呢，也是一次五蕴呢而去受这个生死的果报去，所以叫做这个无受因。一名叫做无取因，取以六道而受生死。那么一切众生呢，那么任何一个众生乃至这个九法界的众生甚至佛法界众生都是一次无因的而为自体。甚至你看这个佛法界就是假设这个佛出世的时候啊，一样也需要应用这个五蕴。假设你这个没有这个五蕴之法呢，那么也就九佛的众生呢是了不可得。那么五蕴虽然是属于幻化之身，但是呢，这个五蕴呢也是众生呀，一切众生之约束。如果没有这个五蕴之约束的话，那么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众生去啊？这众生根本就了不可得。那么至于说这个火也苦呢，只按这个五蕴竖起来讲，那么说这个五蕴呢正是横的方面来讲，假设没有这个五蕴的话，那么这个五这个众生呢可以说根本没有这个受生之处。所以这个五蕴呢正是一切众生呀这个约束，那个在横的方面是属于约束，在竖的方面来讲呢，它是由这个火起也来受这个苦果。俄难，事无受因，无妄想成。那么佛又告诉这个俄难尊者说：“如是以上呀所说的这个五种受因， 那么完全呢是属于一种五种虚妄想象之所成就的。你好像这个色因啊是属于结果妄想，受因啊是属于这个虚名妄想，想因是属于永通妄想，行因是属于有因妄想，那么实因呢是属于这个妄想虚无跌倒的妄想。那么在五这个五蕴呢，完全是五种这个虚妄想象呀，只说成就的这个五蕴。那么这个好像这个偶遇大师也解释，所以成为这个五受蕴者，怎么叫做五受蕴呢？这个地方叫做五受蕴啊。那么一次五蕴呢，是一切众生呀，只说只受。怎么叫做只受呢？因为我们执着我们这个身体啊，它啥归于我，执着这个世界一切诸法呢是我所依止的，执着我们这个身体的五根呢是我，那么叫做执受。但是世界一切诸法呢只是执持而不执受，对于我们这个五根呢，它是不但是执而且受，哪受是为我，叫做执受。是故五蕴呢同名为之这个受蕴啊，也可以同名为想蕴。那么应当知道啊，一佛同名为实蕴，这是乃至也可以同名为实蕴。因为受想行之三蕴呢，不过皆是这个实蕴这个行所而已，行所就行所法而已。实蕴呢，只不过是这个实行这个相分，它的分位而已。又可以啊，同名为之就是行蕴。以这个实受想行识啊，这事情呢，解释这个切别流动照转之法，又可以呢同名为这个实蕴，因为这个实蕴是有对有表，那么后边之事情呢是属于无对无表之事。那么这是原来这是偶遇大师把这个什么叫做受，怎么叫做为什么叫做无受蕴呢？把这个受蕴把它解释一下子啊。如今一直引界前身，为是以空是识别记，为出以理是受别记，为记以妄是想别记，为灭以生是恒别记，暂若何暂归是别记。那么这是属于己之可第二超达亦何为界。那么这个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如来啊这个回答阿难尊者的请问，那请问什么？回答他问我所问的什么呢？阿难尊者所问，毕竟那么五蕴呢，毕竟是以何而为他的界限？就是五蕴各个的，只以某个处所而为某一蕴的这个界限。本来那么这一段是阿难尊者在这个第三种请问之中所问的，那么如来回答的时候呢，是属于这个第二，所以叫做超达，超达亦何为界，也就是这个写问是后答，那么阿难尊者写问，这不就是阿难尊者问前后，如来嘛就这个回答再写，所以就叫做这个超。如今欲知引界前身，那么这个如字呢正是指的阿难尊者啊，说如如阿难吧，现今那么意欲想要了知五蕴这个引界前身。这个引界呢，这个其实这个界呢就是这个引意，因为引呢它是随能生为意，有引才能生起一切诸法，所以叫做引界。其实这个五蕴也就是十八界，十八界也就是五蕴，只是在这个形式二法财和这一方面不同而已，所以叫做引界前身。怎么叫做前身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但知道这个十一种十法而为这个五蕴，而不知这个虚空也是十法呢， 那么这就是一为起。假使我们能够了解这个舍法与这个虚空完全都是属于神隐的话，那么你这样子呢才可以是了解这个属于这个了解神隐的神法。因为我们这个也这个神隐呢，它不但是指这个舍法，那么它是属于神空所对。那么舍法既是属于神性，那么虚空之性的也是属于神所舍，所以单指舍而属为起。要是了知虚空也是属于神性的，那就属于神的。那么在这个我们这个六受用根，如果你单指这个六根处这个六尘的时候，你单指这个处法哈身之处为之这个受用的话，那是属于起。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离，就是这个这个处法离开我们这个六根，一样是属于处，有这个哈处，有个离处，那么这样子才叫做为之神。那么在这个响应之中啊，响应之中有这个妄识，有这个记忆。如果你了解这个记忆呢，是属于响应，那是属于起。那么你了解这个连这个妄识也是属于响应的话，那就是属于神了。那么这个响应呢是属于神的，那么这个神这个在这个神起来的，你认为这是属于响应，甚至这个面想起的仍然是属于响应，因为有面它就能够生了。单单知生这是属于起，了知这个面法也是属于响应的，那么这个就是属于神。那么这个实印就是我们免了这个醒印而如以实印，就这个如赞，就是赞如。假设以这个实印还以实印呢，叫做还赞。我们只能够了解这个赞如为实印，而不了解这个还赞也是实印呢，那就是为起。了解这个还赞也是实印呢，那名之为神。那么这个注解上普通都有的了啊，你好像吧，一切众生呀，自从迷了我们的如来藏妙的如性，成就这个舍受想行，这个舍受想行是这个五蕴之神。如果我们执着这个五蕴而为实有的，好像卸下我们这个神性而以为实有的，这就是世界一切有为之法。那么而成圣者呢，他把我们现在这个五蕴之法呢，他免除，他超出三界。那么这就是二成呀，所执着这个无为，就是人他认为这个是属于出世界的涅槃法。假使我们能够了解到啊，这现在这个身心的五蕴十八界，那么他就是说他是空也不对，说他是有还不对。那么空有界不对是属于中道。你就好像那个心经上所讲吧，实不异空，空不异实，实即是空，空即是实。你说的五蕴有还不对，说他没有还不对。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空有是一实，那么那个空有不二的话，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菩萨所行，这个上上出世这个上上法，名为这个第一谛，叫做中道。所以这个九法界呢，那么都不离此五蕴，只是在你在这个五蕴境界上边所观看的，你的这个智慧只是如何的观察，那么就随你这个智慧而安这么一个位置。你认为它是实有的，这就是众生的位置；你认为它是了不可达的，这是二乘的位置；你认为它是属于中道的，这是菩萨所修的位置。所以这个，假设离开这五蕴之法呢，那么世出世界啊，那么以什么为本呢？那么世出世界根本也没有安的之处了。因为什么呢？既然没有这个五蕴，没有这个高低，这个世出世界之法了，就完全成了这个浮浮道统了。所以迷之五蕴呢，就是凡夫；悟之五蕴呢，那就是圣人。 那么反生的迷雾，那么离去五蕴之外，哪里还有一法呢？所以这个修行用功的人，用这个反问问自性，没的是什么，没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断除我们的烦恼，断除我们的生死，断除这个恐有这个情境，断除这个长断这个邪知邪见。那么把这个五蕴烦恼断除，剩下来的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么就是佛。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所说明这个隐疾的起身呢，就是讲的这一种的道理啊，是吧？唯色一空，是识别际。唯就是唯独，说唯独这个色法以及这个虚空之法，那么这是属于色印的别际。这个色是属于有相的，虚空是属于无相的。那么单指色法是属于实印，而不是空法是属于实印的，那就不能够进以实印的别境。了知这个实法空法，那么全部把它除去，那么这才能够进出这个实印的别境。唯除一理之受别境，唯独这个六根六尘，那么他想处的时候，这是属于这个处，属于这个受印。那么即离乃至这个二根这个根尘想离的时候，一样是属于这个除尘，一样是属于这个受印。因为根尘相对取着，那么有顺有那个有顺有违，这是属于寒处。但是这个六根一离的时候呢，那么离开这个尘，离开这个尘尘，离开这个外尘，一样是属于这个受。在唯除即离是受印的别境。如果你单单能够进这个合而不能够进离的话，那就不能够离开这个受印的别境。必须这个离合二种啊距离，方才能够穷尽受印的别境。唯记以忘是想别境，那么唯独这个记就是记忆，忘就忘失。不但是我们记忆是这个响应的别记，乃至这个忘识呢，也是响应的别记。所以我们这个这一代第六意识心呢，它对这个境界忘识呢，一样是我们这个响应的别记。那么你单单断除这个意念，而不断除这个忘识，一样不能够进入这个响应的别记。一定要这个记忆与忘识全部都断除，才能够进了这个相应的别境。唯免一生是恒别境，唯免唯独这个这个生法尘以这个灭法尘，那么它都是属于这个相应的别境。假使你单单断了这个生法尘而不断这个灭法尘的话，恒印并没有断尽，连这个生法尘灭法尘起断，那么才进了这个相应的别境。暂若何暂归识别际，那么在这个暂若就把这个心印免除以后，如以这个第八识叫做暂若。那么何暂，也就是说内外暂明如所如，这个才叫做何暂。你单单除了这个暂若而不能够了解何暂的话，那么不能够归于这个归于这个究竟这个深知别际。假使把这个断除这个暂住，而且这个合暂也要断除，那这样子才能够归于这个究竟实印这个之别际。把这个想要断除这个实印究竟之别际呢，一定要这个暂入合暂起断。所谓这个实印，这个以暂入为神，那么如暂以这个暂入为之这个起，那么如所如呢，就叫做神了。所以这个血流这个如战是不能为进这个实境。假使这个除把这个合战也了不可起，也了不可打了，那么这件才叫做能够进出这个实境的别境。那么在这一段文上呢，这个注解呢都很多的，那么希望各位同学来再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啊。因为这个下面的文呢太多，我们恐怕今天讲不完，比较麻烦一点。 其五音语言重叠神奇，声音实有绵穷实处，理智顿悟，称悟并修，是非顿处因此地尽，我以示入结波结波罗经，何所不明在此询问呢？这是即可第三最易的并修此地。那么如来呢，就是这个最易的是恶呢，这个第二文，那么在这个第三的回答，所以叫做追答啊。那么追答什么呢？追答这个病消此地，就是说明这个物理呢只能够一病消除。假设在这个四修方面呢，就一定要按这个次第而方能进。那么这就是一个呢第二问，如来答在这个第三，所以叫做追答。是五音语重叠神奇，那么这个持之五音这个神秘次第呢，就是我们这个六根结界之次第啊。是故我们写为说明这个五音神奇这个一神秘。那么这个持五音语，那么这正是说明呀，持之这个五音呢，要是求其这个神奇的这种根源。那么这一句是讲啊，那么持之五印，如果求其他这个神奇的这种根源，是从细而向一处，一重一重的而神奇，叫做重叠神奇，这是说明这个神奇的根源。那么这是如果它神奇呢，就是先有这个这个先有这个第八识的识印，然后有这个相印、行印、相印、这个受印、识印，就说明它这个神奇啊，这叫重叠神奇，就说明它的次第。那么下边就说明这个道理：声音实有是绵穷实处。如果说明这个五印它这个神奇的次第呢，因这个因为这个这个识印。而且神奇，神印就指这个第八识了，这是穷细而向一处神奇的了。所以在这个神奇之印呢，先有这个识印，因识印而有行印，因行印而有相印，因相印而有这个受印，因识印呢才有这个识印。就如同那个人穿衣服一样，先穿内里边的衣服，然后穿外边的衣服啊。那么这是说迷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个一念迷了这个真如本性，所以就升起这个第八恶了也是的障识，有了这个障识，它为第一能变呢，然后才变起这个第七识、前六识，那么乃至这个神性世界，叫做声音实有，绵穷实处。那么假设我们想要修学这个用功，想要把它免除的时候呢，那就需要协从这个实境而免起，那就是由除而向以续了，必须从这个实境，然后这个先断除这个实境，然后这个受想行识次第的而解决的断除。离者顿悟，称悟并修。那么借这个五蕴之理呀，虽然能够是顿然的开悟，称悟并修，那么你称的这个所悟，这个五蕴之理呢，这五蕴呢完全是一种虚妄。那么你悟了一重这个好像一这个悟了这个实蕴，它是属于结果妄想，乃至受想行识呢，完全都是妄想的，完全都是虚妄的。那么你悟了一众的希望，五众的希望是全都是一样，叫做称悟并修。是非解除因次第尽，但是你在事实上修持这一方面来的话，那必须要因着这个次第而去进去，就是说以我们这个三学，就是这个戒定慧的三学来对治这个火业苦，按起这个次第写出这个人空，其次呢就断这个法者， 那么以后呢，你这个孔也不齐，所以就这个必须要按这个次第来进。你好像说，除了这个色，这个色受想，那么这个呢，就带出这个人孔啊。那么你这个想念实念呢，也除了呢，就带出这个法孔。你这个孔又不起呢，那才是属于这个孔孔，才是断这个孔孔的啊。那么这是因着这个次第而来这个进出。我以示如觉波罗经，何所不明在此讯问呢？就是我，那么就是佛就告诉他，那么我在前边这个第五卷之中啊，已经那么详细的指示你，用这个觉波罗经所简称这个六劫，以此六劫简称之后，那么就是说，一一的来问你。那么何所不明？那么在那个地方明白，应该在这个地方一样的明白了，还有什么不明了的？再次询问，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再来询问于如来呢？那么这个我以示如下，真是佛呀，何其阿难尊者，不应该再问这种道理了。不过呢，这个并不是阿难尊者不明白，那么也就阿难尊者呢，为我们麻烦众生呀，而来请示这种道理。所以在前面所谓呢，世界本以次第而完成，今日呢，当以次第而解。那么也就应当知道，那么这个是，那么前面所讲的六界现前达同处说，这是佛就问阿难，那么阿难尊者就回答了，说这个，那么世界本以次第完成。今日当须次第而解，六界同体皆不同时，这皆解是因何同处呢？那么佛也是六根解除了，亦复如是。那么也就是说，此根除解写的人孔，孔性圆明成法解脱，解脱法已是具孔不生。那么这正是已经说明这种的道理了。那么这个大概就说了，假设要在这个四相而论呢，那么这个修行断除这方面呢，一定要这个实心诸法呢，就是以这个实心诸法而开为这个五蕴，在这个五蕴方面，这个四相呢不能够完全是顿除的，必须有这个起而至于神，按其这个五蕴这个次第解决的那个断尽。那么方才可以证得这个究竟圣位。那么在理路方面呢，因为这个一印是虽虚妄，五印皆是虚妄，那么悟其一印之虚妄呢，五印皆悟。所以在理这一方面呢可以顿悟，在事这一方面呢一定要解晓啊。那么在这个偶遇大师写下的这段文呢，那么也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这个没时间了，各位同学好好的看一看啊。尤其是在这一段这个声音实有缘从实出这两句之后呀，偶遇大师呀把这个把这个重要的这个道理呀都给我们讲出来啊。那么我给你念一念好了，因为这个你们就看这就看就看着是吧，迷情之所知所见呢必须有这个实成以这个孔景方可成为这个哈之一理，因有这个处理方有这个记忆记忘，因有这个记忘方面这个生灭，因有这个生灭呢方成这个了别，因为这个了别之性呢成为这个暂灭。那么其非声音实有乎？那么他这一段文呢是刚刚和那个佛所讲的那一段呢相反的来讲，佛所讲的呢声音实有灭从实处，那么他这个地方刚刚讲的其非声音实有乎，那么只从这个用功这一方面呢把它反映出来啊、嗯。那么以下这一段呢一共有这么四段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各位同学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啊、嗯，因为这个时间不多。那么而且这个后边呢偶遇大师也用了这个四句啊，这永会是第一这个顿悟顿出，第二这个顿悟解除，第三这个顿悟这个顿啊这个解悟顿出， 第四，这个解物解除。那么这四句之中呢，也很重要。我们各位同学好好的看一看啊。那么我们就接下面的文章好了。汝应将之妄想根也，心得开通，全是末法之中，诸修行，诸修行者令是虚妄，深夜之上只有涅槃，不离三界。那么这是这个物质可第二解去传世。那么这个解呢，就是解除这个五蕴之外，去呢就是去这个法会的大众，以及未来这个修行之人。传世这个去劝他们了解这个五蕴呀，完全是以这个妄想而为这个根源啊。这个传世呢，就是说，就是要流传弘扬这个五这个七步，或者是七步呢，或者这个五十种阴谋呢，要流传学是在麻烦之中呀，令诸一切修行之人呢，了知这种境界，就不比这种境界所美了。汝应将之妄想根也，心得开通。那么这三句呢，是这是正是佛呀告诉阿难尊者，或者以及这个当时这个法会的大众，说汝应，那么如阿难等啊，应当将其这个五蕴，或者就指五十种蕴魔，或者呢就指这一部楞严经，或者这那么按下边所讲的意思呢，就指这个五蕴的啊。你如果讲起这个五种，这个五蕴，这个五种虚妄的根本缘由啊，心的开通，那么令你这个，令你这个这个能觉能知之心呢，在这个五蕴之中一一的开悟，是一一的通的。那么尤其啊，深深明了这个五蕴是属于虚妄。本来是属于空的，虽然这个神且次第，这个五蕴的神且次第不同，但是其虚妄呢，这是一概，这是一样。所以如果你能够五蕴只了解五蕴之虚妄而不起执着，那么这个那么你这个现行的烦恼呢，就不会升起，那么甚至于这个未来这个烦恼的种子呢，也就把它渐渐的消除了，那么你这个真心的如来藏妙证如性呢，自然的血线就开朗通达。那么这正是让阿难尊者当时，那么说明让他们要自立，使他们不但是自立，而且是不要比这个五蕴境界所迷。全是麻法之中，诸修行者令是希望。看这个，令是希望深夜至生。那么这几句话呢，正是叫他呀，这个属于这个利他方面，叫传世以麻法利益一切众生啊。那么上边说，既然你们能够对这个五蕴根本的缘由啊，心的开通的话，那么你也就应当呀，将此这个五蕴的根源呢，传世在这个麻法之中。因为麻烦之中的众生呢，他的根基浅薄，业障也深厚，而且这个五蕴这个微妙这个道理呢，的的确确是很难以了解，很难以这个了悟。因此，那么你们在这个麻烦之中啊，应该把这种法呢传递于这个诸修行之人。如果不修行呢，那就别罢了；如果凡是属于修行之人呢，那么你应该使令他了知觉悟。那是就是去传以麻烦这个恒者啊，令是希望深夜之上，使令他们呢认识这种五蕴这个虚妄。那么既然认识这个五蕴的虚妄，就不比这个五蕴虚妄境界就说美了。那么既然是虚妄，那么岂有真实呢？那么既然了知它是这个没有真实的话，那么既然不是真实，也就不随他流转了。 假设仍然随它流转的话，那仍然是比它说明。所以你需要流传这一麻法，使令一切修行之人呢，个个都要认识它，认识这个五蕴之虚妄，深业之深呀。那么既然认识了这种五中的五蕴之虚妄，所以就要深深的啊，升起这个业恶之心，要离开这个五蕴，离开这个五蕴之虚妄。那么业生，那就业恶生在这个三界六道之中啊，而再来受这种生死的轮回。为什么受这个生死六道的轮回呢？就是比这个五蕴说明。现在了解这五蕴本空的话，那么就深深升起这个业恶，那么也就不会再来不会再升起这个五蕴这个现行，也就不会再种这个五蕴的种子，那么也就不会来这个三界里受生死了。就是深业之生，只有涅槃不离三界。那么假使这个那么了知，那么也就可以说阿难尊者在此一部经典中，那么已经深深了知啊，有这个出世的涅槃乃至佛的这个大部涅槃。那么既然有了这个不生不灭这个涅槃的境界，那么自然也就不留恋于这个三界了。所以了知本有不生不灭真性之涅槃的话，那就为这个本修的因地，那么必然这个就将来呀会成就这个如来这个结果，不复这流转于三界这个有漏生死之难了。那么再正是说，假使有这个立根之人呢，他这个狂心顿歇歇即菩提，就是说在这个顿根之中，这个顿根之人呢也可以因此呀而深业自生，只有涅槃而不留于三界了。那么顿根之人尚且如是，立根之人呢更可以啊是这个狂心顿歇而显即菩提啊。那么在这个前面这一段文呢，就是这个这一段藕益大师这段文呢，最后那个详详细细的看看，因为这一段很重要啊，我没时间来讲的。好吧，那就是那么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就是把这个正中分呢，我们就是说已经全部把它讲完了。那么楞严一经呢，在这个续分正中分，正中分呢一共分这个六大科。那么六大科呢讲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完全把它讲完了。那么下一次，那么礼拜五呢，我们就讲这个流通分啊。好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阿难，若复有人遍满十方所有虚空，盈满七宝，持以奉上为称诸佛，常是供养行无虚度，乃至如是，乃至算数譬意所不能及。那么各位同学，我们这一部楞严经呢，那么续分同这个正中分已经把它研究过去了，那么现在呢是属于解科第三流通分。这个流通两个字，什么叫做流呢？这个流就是流传以后世，能够使令这个佛法呢永永的不绝，所以叫做流。这个通字呢，就是它能够通达于十方世界，普利一切的众生，所以称之为流通。那么佛说的一切经典，在每一部之中，它的大科呢均分为三科，也都是续分、正中分、流通分。 那么这个细分呢，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指头。那么在我们这个头手方面呢，它是属于五官端正。那么别人一看到之后啊，就晓得这一个人是属于善美，是属于丑恶的。就如同我们这个颈有这个虚分，那么一见到虚分之后呢，就能够了知它是属于大乘的经典、小乘的经典，或者是全教、实教等。所以必须有这个虚分。那么第二分呢，就是属于正中分。正中分呢，正是属于这个已经重要之点，就如同一个人这个身体，那么他的五脏六腑啊，完全的具足，这是属于一身之重。那么这譬喻什么呢？譬喻这已经之中啊，这个正中分呢，它是属于大纲要义，完全都在这个正中分之中，所以称之为正中。第三就是流通分，这个流通分呢，就如我们人的两足，那么就以此这个两足啊，可以运行于千里而不倦。就譬如我们这个经典里边啊，有这个流通分，可以流传于后世啊，等等无尽。是那个通达是无比，可以永远利益未来的众生，所以叫做流通分。在这一分之中，那么又分为两科，除如来叹述，二大众欢喜。第一科如来叹述，就是指的释迦如来去赞叹叙述。那么赞叹叙述什么呢？就是赞叹叙述这一部楞严经啊，如果你能够流通于后世，弘扬此一部楞严经的功德，那么所得的利益呢，不可思议，所以叫做叹述。第二一课呢，叫做大众欢喜。那么在法会大众之中，听到如来所说流通楞严经的功德，所以皆大欢喜，信受奉行。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是属于第一科如来叹述。在这个如来叹述的这一科之中呢，又分为两科，叫做一科又分为两，又分为二两科。第一科名灭恶的利用，第二科名生善的利用。那么刚才所念的这一段正是属于第一科名灭恶的利用。这个名就是如来说明，说明什么呢？说明弘扬此楞严经的功德，那么以此弘经的功德可以免除一切恶法的功能利用。你好像这一段文里边吧，乃至这个犯了这个示众是不乐意，那么都能够把它不但是免除苦瘾，而可以成为这个安乐的果报，所以叫做是灭恶的功能利用。第二一科呢，名生善的利用。那么其次就如来说明啊，弘扬此楞严经的功德，以此功德呢，能够升起一切诸善法的这个功能利用。那么诸善法的功能利用呢，乃至啊成就佛国菩提。 所以这个乃至这个善法乃至成佛，恶法呢乃至灭除这个地狱之中啊，十不落一罪，就说明这个恶灭恶的这个功能利用，生善的这个功能利用。那么现在是属于第一科。恶难，然后有人必满十方所有虚空，盈满七宝，此以奉上为成如来，成事供养，行无虚度，以意迎合世人以此师父音乐，答复多佛。恶难答曰：虚空无尽，珍宝无比，昔有众生师父七起，舍身游化，转轮往位，况复现前虚空极穷，浮土充满，皆是珍宝，穷绝难思，相不能及，师父因何更有别计呢？那么在这一段文字中，这是如来啊运用这个财识这个增上的功德，那么以此财识的功德呢来较量这个供佛的福德，那么也就以此呢较量这个弘扬经典的功德，究竟是哪一种位置殊胜，哪一种位置不如。那么这一句呢就是假设，说假设世界上有如是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以下呢就是这个人所做的这个功德，那么此人呢能够遍满十方所有虚空，盈满七宝，这个遍满呢